我们那一天呢是把整个缘起的道理算是讲完了哈，应该是讲到131页。写这篇文章呢，当初我是不知道对象究竟是偏向佛法，好，就是比较要在佛法缘起的道理多说呢，还是在教育这头多说。好，那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去把原来将近18万字啊，说成18000字。那我们这边同学，当我最希望，起码是要缘起的道理一定要明白哈，这是佛法的根本。所以我花了将近6个小时呢，只是把缘起这个部分交代了。不过后面的部分也提到了多少哈。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130页最下面哈。这个我写这篇文章的道理呢，就是说我们要谈生命教育，一定要看佛法或者从缘起对生命的看法。然后呢，基于这样的一个缘起的生命观及生命意义呢，才能呢就是教导人家怎么样去追寻他的生命意义，以什么样的生命观去追寻他的生命意义。好，而这样的教育呢，本身也要合乎缘起，而教育的内涵呢，那更是合乎缘起。当然我上次这个篇幅写得很不够，教育的内涵呢，那个部分我写的最少。教育内涵其实就是什么，我们说缘起有世间的缘起，有出世间的缘起。世间的缘起就是苦跟集，集为因，集就是我们的无名缘行、心缘事乃至生老死。那么主要的教育当然是要什么，无明灭则行灭，那么就是什么，就是道地。道地是什么，就是戒定慧。好，我希望我这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强调，就是我们学习这样以后呢，希望你看待任何的事物都是基于佛法缘起的道理来看待。好，这是一个重点。好，我们人生在世呢，的确有太多的未知与不确定。怎么说呢？你过去生所造的业留下这样一个潜能，或者说我们这个种子，它什么时候成熟不一定。好，主要是看你造这个业的时候的力量的大小，尤其是心力。你造这个业的力量啊，心力用的越深，这个种子得果报的机会就越大。还有要需要一个什么，我们讲四缘生众法，那个只是清因缘，还需要一个什么所缘缘，还需要一个真上缘。所以的因缘呢，有很多很多的未知与不确定，对于未来。好，而过去呢，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怎么样要能呢活出生命的意义来呢？你只有在深深的反思反省你生命的价值，究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价值，我们存在有什么意义。好，人生的理想的建立，还有什么如何安身立命。其实儒家很重视这个安身立命啊。我们只有这样子把这些问题呢都反思过，都觉察过了，才能掌握人生的方向。下面的话不是我说的，罗家伦先生有一本书叫做《新人生观》，他里面讲呢，如果一个人不曾认真思考我为什么存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我这一生究竟要什么，你如果不曾经认真这样思考过这些课题的人呢，实在枉为万物之灵。好，如果你不学习佛法，你能知道下面的话吗？我们是什么因缘来到这个人世，好，而究竟又是为何而来。好，尤其是西方现在这种物质文明认为人的一生就是什么父精母血的胚胎，然后到最后一口气咽下来，以为人生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才会造成了什么反正是要断灭，所以我能够拿到的，我能够去享乐的，我就赶快去做。好，现在的小孩子也有这个问题啊。 我们都是见面好多次的，我常常问这个问题，就是我在那大学演讲的时候问他们说，里面有师长哈，200多个人，我说你们这一生究竟要什么？没有答案，没有答案哈。我讲了，在国外还有点好一点，我要做 Bill Gates， 我要做比尔盖茨，但做比尔盖茨你就快乐了吗？好，我们究竟为何而来？日后又是什么因缘而离去？离去了又到什么地方？我们有没有认真思维这些问题？好，在不知不觉中呢，我们迈向了生命尽头。好，可是我们这一生究竟应该如何过？下面就牵涉到宗教了，是寄托于神的旨意，这是一般的神教，因为神造世人，那么我们只好去取悦他，我们去祭祀他，然后呢就等待他的恩宠。好，这些神教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对立性跟排他性，就是信我得永生，不信我就下地狱。好，所以历史上的这个战争很多是宗教发生的，而近代呢一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哈，这个回教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呢，它有一个教义，就是杀了5个异教徒，你就可以到阿拉那里去，这是很恐怖的事情，比那个神风特工队入靖国神社还要恐怖。好，所以为什么一个5岁就被送到德国汉堡的小孩子，接受西方教育这么久，他还是可以开了飞机去纽约去撞？因为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他的生命意义，为阿拉圣战。好，那我们觉得这样合乎因果吗？而即使我们学了佛，难道你只是去这个上香啊、礼拜啊，就是一些布施点灯，然后你就等待佛菩萨的恩宠吗？佛法是这样子吗？有很多人以为是这样子哦，以为这样你就买了保险了哈，佛菩萨就要照顾你了哈。那另外一种呢，就比较偏向于道家的思想，任性无为，听天由命，甚至于儒家也有点这个味道，都是天。好像这个天命以为性，率性以为道，这是儒家的话呀。好，那天以夫子为木陀，孔老夫子的品德呢是天授予的。那我们想想看，那为什么不授予别人呢？然后孔老夫子没有自己的努力吗？是不是？如果都是天授予的，那我还学习什么呢？而道家就是什么？道法天，天法自然。我只要回归那个什么，那种很清净无为的，这种很自然的，就等待着这样听天由命就可以了。可是我们想想，难道我们自己就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去开创吗？缘起的道理就是什么？一切都是你自己创造的。有一点点不同就是什么呢？在你得果报的时候，你只有受的份；在你造因的时候呢，你有无限的自由去选择。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公平的，不管你是异教徒，就非佛教徒，你如果说是做了一些布施持戒的功德，你一样可以升天。你今天是一个大法师，你持戒没有持好，你说法说错了，照样下地狱，非常公平。不是信了就怎么样，也不是上帝来审判，也不是阎罗王来审判，是谁来审判？因果业力。所以呢，从缘起发展到的，就是根本的真理是缘起嘛，因果业力是它偏向某一方面的想法，这是唯一的真理。那么有没有一个万能的神，有没有一个万能的佛能够摸一下你的头你就没事了吗？没有这回事。我们不否定有安慰剂啊，我梦到佛了很好，也许真的是呢其实鼓励你一下，但实在都还是要靠你自己去用功。佛只是告诉了我们什么苦集灭道这样一个真理， 那你先要从这个苦真实是苦，从现实生死的苦迫一直倒推什么，哦，原来有过去生的有，有取有爱，一直倒推到推的什么，推到无明，就是极力。你认同了苦真是苦，极真是极，然后佛又告诉你呢，道理就是三七道品。佛只是告诉你这条，也有说八正道，也有说三七道品，其实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四念住哈。这叫做古仙人道，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都是走这条路解脱的。佛只是告诉你有这条路而已啊，走不走还是你的选择。当然呢，弥勒菩萨也好啊，世亲菩萨、无着菩萨、龙树菩萨也好，就告诉你走这条路呢，是你需要什么样的资粮，你可能有什么障碍，你在哪一个阶段应该学习什么样的佛法，去除什么样的障碍，那就像一个，我说像一个教练，告诉你这件事，走还是你的事，这个是非常公平的。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应该要务实。我讲的话呢，我负责任，绝对是不是叫你抄抄经啊，这是念几遍自己读一读你就可以解脱的。我们那天有讲，你没有禅定的话，你哪里都去不了，你还是继续，恐怕那边就是最多是欲界天了。但我们中国佛教很久不提倡这件事情了，更不提倡修观。所以把一些佛法都讲得非常非常简单，我说我不否定有安慰剂哈，可是你现在有些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逆境的时候，你那样的一个念佛的功力都不能解决，更何况面对死亡的时候。如果是你是那样期待，到了最后一个落空的时候，你是更大的恐惧，你老是靠安慰剂的，到时候碰到一个安慰剂，安慰剂在事后有用啊，在事前未必有用啊，或者当你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未必有用啊，那你那时候落空的时候怎么办？好，我说我不否认它有一种接引的效果，让你来觉得对佛法有一点信心，有点好感，但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程度啊，就是把时间耗费在这些向外攀缘的事情，而没有去向内的修学戒定慧调伏烦恼，那真是白学佛。停留在那个阶段的话，好，这个我是辅研佛学院毕业的。当昨天我跟一位教授谈，他说我讲这样佛法会不会让人家一听听了心里头不能接受，会难过好一阵子？我说会的，因为当年我还没进辅研佛学院之前呢，我也是读印光老法师文钞，也是读这个中经录啊，好，或者读这个临风中论啊，就是明末四大师的这些。可是等我进辅研佛学院开始读妙云集呢，我一个月晚上睡不好。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印老说的，把我过去建立我信心的安慰剂否定掉了。所以呢，我自己在这边琢磨，我也没神通嘛，我究竟是要知道你的程度就讲一些安慰的话，慢慢带，还是我要告诉你真话？好，信者恒信，如果你真的觉得那安慰剂那么好，那么有用，我讲的你应该不受我影响嘛，是不是？那你应该经得起挑战嘛，你的法门你应该经得起我的挑战嘛，对不对？好，那这是一边，我不用管了吧。如果因为这样子你心里头痛了一下，你好好学习佛法，那我有点功德，所以我自己在这边很难拿捏。好，我自己的选择是弃离与弃机之间呢，我宁可不弃机，但一定要弃离啊！我身为一个出家人，不可以说些摸摸头的话呀，糊弄人的话，这个是很不道德的事情。除非这个人是跟到你一辈子，你知道他程度，先这样带，慢慢带，那有话说。好，有些老同学一定记得我去年讲这个重返转生的次第，我们讲我们具备我们是种姓地了吗？都未必。 你来生还信佛吗？你不努力那都不知道。你如果就这样拜啊求啊，我讲了你一千一千拜，你可能来生信阿拉嘛，是不是？他们也是拜得很精进嘛，是不是？所以这些你自己要注意啊，自己要注意哈，不能自欺欺人。而你不好好学习佛法，我认为我们皈依以后应该怎么样？就是我也想成佛嘛，我也想证涅槃。那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不是会有点改变呢？因为你皈依三宝以后会不会改变呢？那么你的生涯规划会不会改变呢？生命意义、生涯规划、人生目标都改变，那你的生活方式会不会改变呢？那我们要问问自己了，还是这句老话哈，两句话就够了。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在学习佛法，在调伏自己烦恼上，问问自己。那更进一步说，我也做早晚课程了，很好。你一天正念现起过几次？嘴巴都可以讲无常无我，或者你要念阿弥陀佛，但是烦恼来、境界来的时候，你正念有现起过吗？逆境，我们先不讲顺境，顺境你更难了了。我们就讲逆境，人家骂你一句的时候，你正念有现起吗？那不要说人家赞叹你了，更不要说这个不苦不乐不顺不逆的境界了。那我们这样子能保证我们临终的时候有正念吗？我们是佛教徒吗？好，这事情大家去反省。好，但是呢我们一步一步来哈。明白刚刚那个缘起的道理，我现在用个反面的说法。我当初读到这个学佛三要的时候，因为我讲过哈，我也是早先也是儒家的思想嘛。我师父射受我一句，就是文天祥是嗔恨心死的嘛。好，他是忠于他的我说，本来就是这样子嘛。他难道这个姓赵的就一定是皇帝吗？就是天子吗？他是忠于他的我说哈。那最后是嗔恨心而死，那我就把我这种民族英雄、这个天地有正气这种思想，就是打了一棒子哈。好，那我们的确哈，如果你没有学习过佛法的人呢，你读学佛三要，你也会感觉有点事情哈。没有佛法的人生就是什么茫茫生死事难知，儒家不讲前生的，儒家不讲。然后那个一般的神教呢是神造世人，道家也不是讲前生。那么你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呢？好，人从最初始出生开始到老死中呢，不但是前后不知哈，匆匆数十年中呢也都是什么浑浑噩噩，不知究竟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生命中呢或许有个目标及计划，我们现在有什么目标及计划？考高分，念名校，赚大钱，再不然就是搞政治，当总统。好，但多半呢是不是真的就能依你的意愿去完成呢？好，我们这样一生好像就是努力可以吗？还是有点宿命呢？还是根本就是几率呢？你如果不学习佛法，就是这种思想嘛。一生呢似乎是无意偶然的结成，就在糊里糊涂中过去了。好，顺治皇帝啊，即使贵为帝王啊，也不禁感叹呢、啊、来时糊涂去时迷啊，空在人间走一回啊，未曾生我，我是谁？生我之时，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呀、啊？好，所以他后来出家了。好，天下丛林范思山呐。好，当然这是一个传说了，顺治皇帝。那你贵为皇帝呢？你也不过如此啊。好，而除了茫茫生死是难知以外呢，就是什么？不但不知道生死的问题，而且碌碌终生何所得？我们忙了一生究竟得到了什么？你知道你为何而忙呢？不知为何而忙，但你又不能不忙，为什么？你心安不下来、啊、好，心安不下来就一定要找一个事情忙。 所以呢，我们呢，我的主张就是退休以后呢，有个宗教信仰，做做义工恐怕还好一点。好，我在那个公园里面碰到一些老人呢，就是早上起来去运动嘛，然后就去跑耗子去跑一跑，那看他那个真的就是，为什么？他不知道有没有来生嘛，他不知道即使到这个年纪还可以继续栽培嘛，又害怕死亡，又不晓得怎么办，只好找个事情做。那有的一直看电视看电视，会看成老人痴呆啊。那有的去打打麻将，那很可惜嘛。好，在忙碌中呢，或许你曾经获得了财富名媚，但究竟都要失去的，只是什么？突然空欢喜一场罢了。好，《红楼梦》有个空空歌了。好，天也空，地也空，人生茫茫渺茫在其中，好像这样。好，结果我们终身只知道忙，从心亡叫做忙，心不在了，到什么眼睛也就忙了，然后到什么一切呢就不知道是什么的茫茫然了。我们就是这样子追求什么外在的快乐与肯定，而不是内心的平静。好，我讲了就是我在那边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压力最大的三件事对大学生，第一大是课业，好，因为大家都要考高分嘛，好，这个有因为考试自杀的现在很多嘛，好，然后第二就是什么，就是交不到朋友，人际关系、男女朋友感情的问题，第三我上次也昨天礼拜五也讲了，就是经济。他们现在大学生压力最大的三件事，我下星期天是在这个慧日讲堂，我看一下报名单，居然有60位法师，50几位在家中。我也问了，这是就说你压力最大的三个问题，你们也可以想一想你压力最大的三个问题，想清楚哦。那很可能就是你临命中你最挂碍要障碍你的事好。要想办法把它解决哈。下星期是在慧日讲堂，朱仁杰那边。不过可能要预先，可能要坐地上，因为那个教室不够坐。他们是有报名的，国青会办的。那么我们只知道向外去追求快乐，啊，或者是什么求人的肯定？为什么现在会有所谓的流行？流行什么东西？就是求人肯定嘛。好，反而不知道调试自己内心的不安。其中有一种比较好的就是什么？我虽然向外去求肯定、求快乐，就是什么？比较好的是忙着去做善业、做善事。可是你如果不明白三世因果的话，知之行善复何益？我们明白因果人，但是就一定会知道行善一定会有好的果报。可是如果你不相信三世没有来生，他不一定你今生做了好事今天就会有好报嘛。这个因到果中间有个时间性，有个缘嘛。好，那么这样怎么办呢？那就是一般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即使是大法师也这样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好好思维一下这个问题，你做了好事凭什么转移到你的？我们是个人因果个人了嘛，怎么会你做的好事会转移到你儿子身上呢？好，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不是报在子孙？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这样子啊，不然怎么会有什么将相本无种啊？是不是很多都是靠自己去创造的？好，因此呢，我们唯有了解众生的相互依存，相信三世因果的三世善恶因果的必然，才合理的善行才有意义。其中我这边多讲了一个相，这个众生的相互依存，这个我后面有一讲，就是一种我们讲这个缘起的生命观是一种什么？是平等的。我们跟众生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是站在缘起时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佛的大悲心啊，是来自于无我的这种平等慧。他看众生的不圆满呢， 就等于看自己的不圆满一样。好，那我们是依于这样的一个慈悲心，以及我们相信呢三世善恶因果的必然性，才去做这个善事，这个才合理。好，不然你是什么？你是为了什么？报债子孙吗？好，这里我也多提一句话，就是我们多多读这个善生经，因为了凡四训呢也是站在这种，但是他只讲一世的善恶因果，好，就是我弄个功过格啊，我做了三千件好事啊，我就得什么，我就得长命，我就得富贵，我就考上功名啊，太功利了一点，并不是一个真正说明三世因果的。而其实三世因果也不是你想象中就是这样一个因就得一个果的，中间呢有无量无边的变化。好，我们现在得到这个果都未必是你这一生这个因所造的嘛，所以经常会看到什么恶作恶的人享尽荣华富贵，是不是？善的人潦倒一生。你如果不相信三世因果，你怎么去平衡这件事？好，恶的人他会这样是因为他前生不晓得哪一生做的善业，这一生成熟了吗？那这个潦倒一生的人也可能是什么，他造的善业没有成熟，也可能他是重罪轻报啊，你怎么去判断呢？根本不要去比这些事，完全是在乎你对于因果，绝对不是从事项上的话，我要试验一下，好像投资报酬率一样，不是，而是从前面讲那个缘起的道理，你真正的思维。好，那天我们有同学一直在重复的在问那个灵魂的事情，你真正去思维缘起这个道理，好，先从这个佛的圣言量到你的比量，然后你看世间的事情合不合乎这样的一个道理，产生的信心那才是真的，不是像现在这种经验主义，科学是讲经验主义，你要证明给我看，好，我这样捐了一块钱以后，好，这一块钱就生了什么什么什么功德，我要都看得到，我才相信，我才捐。然而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没有智慧的人生就是什么？足足此心安不得。你心越是不安，就是越是不敢向内面对自己，就怎么办？越向外去攀援五欲六尘。好，不断的追求财富、名位、权势、美貌、知识，你看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这样子？我说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那个电脑的 memory 要这么大的，真的个个都学富五车哈，其实只是停留在一个很空泛的知识，都还没到智慧，就是不断的去收集知识。那美貌那更不要说了，不知道从内心去改造啊，都是要靠着物质的东西在外面来造假，或者什么现在流行什么干细胞健康食品等类等类，你不晓得你真正造成你短命的是什么，是你内心的贪嗔痴，尤其是嗔恨心，尤其是过去生造的杀业。而可不可能有永生这件事情的吗？当然不可能，有生就有灭。好，阿罗汉入涅槃是前一念灭，后一念不生，我们追求的是不生不灭，而不是永生。好，可是你物质这种物欲上的满足，你就快乐了吗？好，而果真这个物欲有满足的一天吗？是不是很可能刚开始觉得赚500万就好了，到后来呢，是不是到后来只有当皇帝了，只有这个普天之下都是我的，那才可以。即使到了那样你快乐吗？也未必，你会担心有一天人家革你的命呢、啊、是不是？其实好，人一生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却太多，尤其是在物质上的追求。好，似乎呢只有徒增烦恼。我们讲过这个欲啊，欲会破坏你的定嘛，你不断的向外追求，你就不可能向内看，你越是这样追求，你越没有时间去反省到自己，反而你的心力就越来越软弱。我这次在那边讲呢，就是其实今年三四月我在这边讲过，就是当你面临压力的时候， 你那种逃避，我们刚开始要叫缓舒缓也可以，逃避也可以。好，目的就是暂时转移你的所缘境，也就是所谓的注意力。可是你去做的事情是要什么？令你的心力能提升，而不是什么去耗费。好，我们碰到困难，我们就去疯狂 shopping， 或者是这个烟酒啊、毒品啊。啊，乃至于工作狂热啊，或者包括做义工在内哦，啊，你只是拼命的去忙，结果那心是不是更散乱？或者去做一些放逸的事情，或者是运动，如果是竞技式的运动、竞争式的运动，其实只会令你心理软弱，你只是发泄了，但发泄完了呢，你心理并没有提升呢。今天这个心理智商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它或许可以帮助你透过行为思想的一个分析，找到你思想上的一个盲点，然后让你去面对。可是它有提供你面对的能力吗？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好，而我们呢，真的是很多都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我们是不断的伤害自己，你不明白佛法的人之间，足足此心安不得，就是一定要在外面去找到一个肯定。好，为什么现在小孩子这么喜欢打电动，你知道吗？掌控。他在现实生活上受到的挫折或者压力，他借由打电动这件事情，他认为他能够去掌控。为什么老人家就是非要这一家之主要很权威，谁都要听他的？因为他不能掌控死亡，他害怕死亡，他要去掌控。所以真的，你只有修学戒定，会提升自己心智，才是解决之道。尤其是智慧，你想得到快乐，你要灭掉苦的因才能得到快乐。这个世界你是找不到快乐的，你找到的呢？你找到这种娱乐都是苦的因。自己好好想一想，所以应该做些什么事？你说是去游泳吗？我也同意哈，但是你游那个很慢的蛙式或者仰式。好，那个拼命的自由式不要游。你去散步我也同意，但是像打太极就不错，因为太极跟瑜伽都是要身心相应，你那个专注的情况下你才能放松。思维这句话，专注才能放松。你继续的去在那个欲上面去找刺激，会放松吗？只是把自己弄得很累，然后就休息而已。啊，这个我礼拜天会讲这一段。你是？
你的那个专注跟专心有没有不一样？
应该是一样，但是我们的专心哈，我们每次如果你不明白佛法修定的方法哈，你的专心是我什么都不要想，我要专注，不是这样。我们的这个专注专心，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境修定啊。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境，而这个所缘境不是令你生烦恼的所缘境。啊，你如果是很贪钱，你这把股票当所缘境，那只有让你更烦恼。我们几乎最简单的就是你自己的呼吸，或者你念佛也可以，念佛、念法、念身也可以。而这条呢是只问耕耘，我们不去强迫它，这样的一个专注才能放松。好，这个事情很有道理的，您可能前面的有些课没有听，啊，是无所求，但是大方向有。你所注意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注意你的呼吸，没有别的事。如果需要的话，我讲的安心之道，去年讲三月份讲的安心之道里面也提到，但是不像我后来回去又看了好多心理学的书，可是这次。在慧日讲堂也讲不完，啊，因为他只给我3个小时，可能也讲不完。嗯，里面有很多的方法，我明年一定讲哈，我明年一定讲，因为我觉得现代人非常需要。好，我们今天在这边讲，可能就不像楼上6:30以后有人嘛哈，没关系，那我就多讲一句哈。反正我到那边也要讲，我等于先预习一下。你一天呢，至少啊放松个4-5次，每次10分钟。 很简单，就是注意自己的呼吸。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你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就做一次这件事情，让你的压力不要串起来，不要累积下来。可是一般人连这样还是很难办到。哦，所以我在那个学校就跟那个校长讲，我说因为他的公务很繁忙嘛，一下秘书，一下公文，一下客人，一下电话嘛，然后还要上网看一看嘛，那根本不可能说一小时起来一次。我说你总要上厕所吧。好，那上厕所，我们上完厕所也是有点舒服嘛，把这些排泄掉，那请你不要马上回来，你每次上厕所多上10分钟，那不是叫你待在厕所，你就在这个走廊放松的走一走，也注意你呼吸。我给你保证有用，我也希望你教别人。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吃饭请你专心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还有，你希望你没有压力，希望你心能专注，那就不是说我们现在讲的 multiprocess， 就是一心可以多用哈。我们有一个等无间缘是什么？这一念心灭，下一念心才起来。所以请你呢一次只做一件事。我们这里面我说这个看到哪都不都是一样答案了，就是你吃饭专心吃饭的举手，没有，都是讲话看电视或者看报纸或者还一边上网什么的。
很多也是一心一用，只要断续断续，
那就是不对嘛。你如果专注在一件事情上，你的血不会一下子跑脑部，是不是？一定是把你可晓得啊？你在南传吃一顿饭要吃一个小时，他训练你的专注就是，我看到这个什么菜先看到，我怎么样出他们不是筷子哈，怎么样手去拿到嘴巴里面怎么放进去怎么嚼，是一直训练你什么正知而住啊？也不是吃饭馋嘛，那个只是正知而住，就是修定的前方便呐。我们就是一个贪欲嘛，所以就没有办法专心嘛。然后我们到后面讲心智的时候就知道。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如果你有上班，请你下了班不要马上回家，也是出去走一走，车上睡一睡，我们有坐捷运当然就好一点，也不要赶，是什么？你不要把办公室的压力带回家里，然后回到家里面已经累了一天了，不要继续的上网看电视去做那些令心更为无力的事情，就是应该去静行一下呀，当然好一点是静坐一下呀，这样你的睡眠呢就会有品质。也就是说什么？你不要把你的白天的压力又带到睡梦当中，又带到第二天。这只是第一步哈，这只是最简单的一步，就是先呢能够把压力不要让它累积，不要让它串起来，然后去做一些舒缓的心让心力提升的事情，这只是第一步了啊。这是打广告哈，要有兴趣的呢我不晓得，因为这个只有3个小时也讲不了那么多，而且我那次还是很认真的，这一次我还先发了问卷给他们，他们要交习题的才，然后我讲他们可能才比较相应哈。我们回到我们的政客哈，你看我们呢在物质上的追求似乎只会徒增烦恼，令我们的心智更为软弱，我们心智一软弱更迷于真理而看不清楚事物的真相，离安乐的人生呢不但没有更近反而更远。我前面这个文章的前言也就一再谈这一点哈。当然了，我如果说是佛说的呢，我们可能要想一想，所以我前面就引了这个捷克的这个总统作家说的，也许哦，这总统作家我要相信，佛说的太遥远啊。的确是如此啊，工业革命以后啊，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呢大多属于物质层面，仅仅使人的身体暂时过得便利与舒适，记得哦，这只是暂时的哦，它只是站在我们的欲上面给我们一些方便，去改变外面来迎合我们的欲好，对于解决内心不安的问题呢全然使不上力。有时呢享受欲多拥有欲多反而觉得更空虚啊，自己想一想这个问题啊。 哦，我在那天对那群学生讲的，我说现在停电10天，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你们怎么活？因为现在已经有太多这种上瘾的人了，他要不能上网，他上网我看过，上网啊，你点一个东西哈，这个是哪一个地方的报道？0.8秒没有出来，你的耐性就没了。啊，不，讲错了，最多8秒钟，你的耐心就没有了。这是一种，那要是不能上网，你看这些人怎么活？那万一真的是有什么，类似天灾人祸，现在的小孩子自己能够钻木取火烧东西吃吗？不要说现在小孩子了，现在的年轻的一代，恐怕自己煮饭的都很少。结果就是你依赖外物越多，你的能力越丧失。你的心理就越软弱，所以我一再强调哈，达尔文的这个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呢，只是物质上的进化论，实在对于我们人精神文明上来讲呢，是一个退化论。同样，你也可以知道，我的快乐，我想得到这个乐哈，我们只讲欲界的乐，要仰赖这么多的条件，你就很容易失去。你想想看，我们说得这个。舍界的乐哈，还不说得舍界的乐，就是禅定好了。你需要多不多？你盘起腿子来就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盘起腿子来，你心里头就踏实快乐。你唱歌，你想去唱个卡拉 OK，你需要多少条件？是不是？好，我们只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停电，你怎么活？有没有想过？因为我们心往外攀惯了嘛。回了家，这个电视一定要开着嘛。啊，这个事情应该要居安思危咯，我不是危言耸听哦，你要居安思危哦。到时候不是打仗啊，是不是被打仗打死啊？好，事实上呢，你学过佛法的人，就是欲望呢，是无边苦难的根源呢。人心的不安与不满足呢，绝对不是外来的给予所能解决的。人心若不满足，却只一味的向外求呢，那你永远得不到安乐。这边又打错，只有说不出来的苦哈。那我们怎么办呢？唯有佛法从完整而根本的角度来看待生命，才能启发我们的智慧。教导我们生死怎么一回事，让我们知道如何获得内心真正的满足与安乐。请问你今天皈依以后，你有这样去想过吗？我学习佛法是要来用的，能让我得到真正的满足与安乐。你有把佛法运用在你生活当中吗？我就觉得我们佛教非常遗憾就在这里，也许经也可以讲，叫他道两句，就吵起架来都会用佛法呢。但是呢，面对自己的烦恼的时候呢，啊，从缘起的角度来看，这边就来解释什么是生命哈。生命是基于一定的业力因缘而生，那就是什么？从无明缘行行缘识的过去生，到世缘名色的这一生。它绝对不是什么无缘无故自然产生的，啊，也不是一般认为什么这种唯物的，仅由物质的聚合而成，当然更不是由万能的神所创造的。那什么是生命呢？生命是依业感缘起而有的五蕴，这个命就是身心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叫做命，啊。那五蕴里面呢，受想行识呢，就是心、色、身，好，而这个身心是什么？是相互依存，而且它什么？既往，它承袭过去生的业力，开来，它又创造未来生的，这样子无限的延续，所以是一个生生不已之流，所以不是断，但每一生每一生，这一生中间又有。种种种种的变化，所以也不是常，非常亦非断，这是中道义哈。 然后呢，生命绝对不是一死不死后一死百了的断灭，也不是前生未生之前什么都没有，突然就凭空而有了新生，这就已经把其他宗教全部都否定掉了，是不是？上帝造世人，你怎么可以解释这么多人的千差万别呢？你无法解释，是不是？而你想要去升天堂，你还要看那个主宰者、审判者，要看他高兴不高兴，你是不是真的侍奉取悦他的，得到他的恩宠？那是一种主奴对待。我们生命，我们明白佛法，应该真的是高兴哎，就是我可以去创造啊，不是要受人家的掌控跟主宰啊。就是要明白缘起意，就要用到这里啊。好，不要说是说，哎呀，这是我前生欠他的，我就是还债就算了。你也可以这样去想，让自己不恼怒，可是你要从这里面去增长智慧。好，那是比较阿 Q 的想法了。啊，事出必有因嘛，他欺负我，那就是我前生欠他的。很多中国人有这种阿 Q 的思想啊，但这样对吗？我们不否定有前生的业力，但重要是现在的智慧。好，在一期一期，就是这一生，好，从这个世缘名色到这个爱取有，好，这一期一期的分段生死呢，前前生一生一生，前面的前生的前生，业力因缘的善恶差别，感得后后生种种不同的苦乐果报。好，所以也并不是恒常不变的，是不是？你今生为什么这么倒霉？你在享受你过去生所造的果报。可是你如果对于这样果报不满意，你可以重新创造。这就是佛法的，就是一切都是你的选择。所以你需要怨天尤人吗？不需要，应该怪自己。但怪自己也没用，就是要改造自己，是不是？好，生命呢，向前前生推找，找不到最初的起点，所以是无始哈；向后后生追求，只会无限的延续而无终点。这一点呢，就跟小乘的思想不太一样了。好，小乘的思想就是入了涅槃就休息了，到不生不灭。大乘是什么？叫做无住涅槃。他因为有智慧，所以他不住生死；因为他有悲心，所以他也不住涅槃，是继续的去度化众生。只是他那个果德上已经圆满了，所以号之为佛。但并不是就是休息了，他不会住在涅槃的里面的，因为他在因地发的愿就是什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而二乘人的说法，尤其是阿毗达摩里面的说法，就是灰身泯智啊。就是入了涅槃了，可是我们从我们的《法华经》来看呢，那个涅槃叫做涅槃化成，啊，只是三百由旬涅槃化成，就是那些呢厌离心很重的人，先把自己的烦恼解决了，然后到了涅槃化成呢，佛还是什么，就是这个方便有余土啊，佛还是在那边跟你说什么，说《法华经》，你再发无上菩提心，啊，继续再走这条路。反而曲折了啊，反而曲折了，这是《法华经》的意思了。所以《法华经》叫什么？无二亦无三，唯有一佛乘，有一个回小向大的意思啊。唯有超越无明惑业的圣者，才能出离生死的轮回，这是靠智慧哈，达到不生不灭的境界。好，但是他那个不生不灭就是证入法身，可是他还什么？他还有应化身，还继续到我们人世间来。啊，去度有缘的友情。总而言之呢，生命是无始亦无终，非淡亦非长的生生不已之流。重要的就在这里，在这个中间有一个灵魂吗？有一个轮回的主体吗？没有，并没有一个独立主宰、长存不变的主体，也没有五蕴身心以外的业力。而这一切轮回的什么？轮回就是这个五蕴，而是以业感五蕴的形式，而且这个五蕴是什么？无我的，也是无常的，以这样一个业感五蕴的形式呢，生灭相续的流转。 你一定要对生命有这样的认识哦。好，那五蕴里面呢，色、受、想、行、识，最重要是那个识，我们要转识成智，而什么受想行不受一切法，那那个想呢，如理作意，那你发出来的行呢，发出来的行是合乎真理的。好，无始以来迷于缘起执着五蕴和合的生命是常我的，那就是无明，那这是流转生死的根源。无明缘行行缘事，继承前世的无明与行业，这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哈，造成今生入胎的事，是不是？那世缘名色一直到爱取有呢，今生又由阿赖耶识摄持我们这个根身六处，在不断的身心活动中就有触受爱取而造下这个有的业，有无数的业力增长或消灭，彼此它可能相摄，也可能相聚，也可能相克，也可能相融合，而成为新的潜能有。所以因缘是很深的，不是你想象中，我们现在一般呢，我觉得那是一种劝善是可以了，就是哦，他做了什么好事他就消灾免难，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有无限的，你过去造了无限的因呢，而这个中间又有无限的这些真上缘在现前，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那我们说那好，那我就不要管了，是过去的不要管了，过去不能掌控，未来的什么样因缘现起也不知道，不用管，管现在，管我现在这一念心跟般若跟无常跟无我相不相应，至少管我现在这一念心有没有去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戒是不是？好，由于这样的有的业力就招感来生的生老死的果报。好，所以这一段文哦，多思维，你思维以后你才会有下面，我当然我们可能还可以再归纳更多的哈，就是有下面这种依于缘起而有的生命观。头一个呢，它就是三世业果相续，欲知前生因今生受者是，你今生为什么这样，你在享用，你在自作自受享用你过去所造的因，欲知后世果，你希望你来生怎么样，今生做者是，那你现在生呢就要去栽培才可以。好，三世业果相续呢，因为我们现在人的问题就是所谓这个经验主义啊，他只看这一生，其实不只是我们呢、啊、佛世的时候有一个释迦族的人叫摩诃男，就是最后啊那个琉璃大王要是灭释迦族的时候，他说我跳下去，如果在这个水里待多久你就多久让他们逃，他把自己头发绑在石头上，这个叫摩诃男，他也问过这个问题啊，他说为什么，就是同样的，为什么这些做善事人好像没好报啊，做恶事人反而是飞黄腾达，佛就问他说，这是因为是三世哈，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看眼前这一生，今生呢我们的确有贫富苦乐至于受邀种种不同的果报，但记住啊、哦、这并不是神的旨意安排或者凭空现起的，而是大家都是平等的，什么地方平等，在缘起上平等，平等的继承了自己前生业力所感得的，所以不要怨天尤人，如果对自己眼前不满意或者要要求来生更好，尽可以去开创改造的，记住啊，这个开创改造不是开创改造别人哈，不是说我要你们改变来迎合我，是改造自己，是修学戒定慧改造自己。所以呢，业感缘起的生命，一切都是可以以自力创造去改变的，而不是由神力或者天命来赋予掌控的。所以呢，我们不必什么听天由命，也不必怨天尤人，是不是？更不必借着服从、奉献或者祭祀、祷告去求神的恩宠救赎啊。 包括你身为一个佛教徒，你有那个宗教情操，你拜佛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讲大悲法会时有讲过，你拜佛是什么意思？是求佛保佑吗？好好想一想，正信的佛教徒不应该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惭愧心，大家都是依于缘起，依于空性，佛已经成佛，我们继续流转生死，惭愧心。还有什么？一个感恩心。如果没有佛从他大悲心流露说的这个三藏十二部，我们怎么能知道如何去了脱生死呢？对不对？一个惭愧心，一个感恩心，还有一个什么？一个皈依的心，就是我也要成佛。千万啊，拜佛不要拜太快，拜下去好好观想，眼前呢是我们一种恭敬啊，这样子一个圣人呢，不是一个木雕的像啊，就是你要拜下去，真的是佛在你眼前呢、啊。因为头面接足呢，是印度最高的礼，头是我们最尊贵的地方，我们接到佛菩萨的足啊，然后感觉我们自己的渺小惭愧。惭愧心是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什么？我们也要努力去改造自己，我也要成佛。而有一种感恩心，你拜佛是什么？拜佛是说要勉励自己好好学习佛法，是有为者亦若是，是这样心情拜佛的，不是明天要考试了啊，还把自己准考证呢 copy 一份摆在那里，这样符合因果吗？我请问。如果这样考好了，是因为你把准考证方面考好了吗？还是你去贿赂了，说我考上了我就来还愿？是不是？我们现在真的这么有智慧的佛教啊，变成了这个样子啊，绝对不是你去一种利益的输送交换，也不是什么感情的寄托，也不是去求救赎啊。是一种尊敬心，一种我们讲的惭愧心，一种向往佛道的心，一种鼓励自己的心啊。这个真的，你真正的皈依，你拜佛就不一样了哈，就不要搞错了哈。啊，佛连他自己释迦族，他也顶多就坐在那个枯树下嘛，他也不可能用一个神通把琉璃大王的军全部困在哪里，因缘果报嘛。他自己的族人他也没办法，是不是？这个净饭王佛跟他的缘呢，佛也渡不了他，必须要找迦留陀一尊者才能渡，是吧？佛渡有缘之人呢，有什么缘？有法缘之人呢，即使是亲为父母子女，那种缘都还不够啊，要有法缘呢。这法缘从哪里来？从你闻思修来啊。你要怎么想？怎么样才能见佛？闻思修啊，见的不是你梦中的佛啊，见的是什么？佛的法身第一义谛啊，见法即见佛。好，希望大家真的是明白了缘起道理啊，多多去思维啊，要务实，不要务虚啊。哎呀，务虚也就算了，还要写那么多的这种神通感应的东西来叫人家相信。不是件好事哈，这会弄得越多的知识分子不相信佛教。我讲过了，他想说我要当个教授，我要付出这么大的努力，你就随便呢念几句佛，你这么一梦你就解脱了，他会相信吗？因为不符合因果嘛，不符合因果是没有人会相信的，除非你是那种以侍奉神的那种精神来相信佛教啊。所以呢，要知道已经现前的果报，不论顺逆，都是因缘和合刚刚好啊，差一点都不会这样啊，都是因缘和合刚刚好。是因缘和合刚刚好，就是什么？一定是毕竟空的，一定是无常的，一定是无我的啊。一听到缘起，就应要把这些都可以联想到。一听到缘起就是什么？性空。一听到缘起就是什么？三法印。一听到缘起就是四圣谛。这个我前面一再强调的，好，而且是什么？自作自受的。自作自受什么？就是业力，所作不失，你做过的不会失坏的。 好，纵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因为因缘聚会时果报还自受。所做不思，未做未做，你就叫佛帮你做，你去拼命的在五欲里面放一搞几个钱，交给佛，佛就帮你做。啊，你求一个师父，大家都是去求佛，佛一天到晚管你这些事啊，那不是黑道大哥啊，黑道大哥会接受你利益输送就管你的事，一切都是因果，一切都是自作自受的哈。所以呢，在果报上什么，只要过得去就好了。所谓的过得去是什么？我还能够维持我的生命。我们吃饭就是刚刚讲的，吃饭有什么？为求道业方受此食，为了行哭啊，就勉强维持我这个生命嘛。但是我们今天吃饭，到街上看看，是只是为了了饥止渴吗？不是，都是在享受。刚刚讲到这个欲这边呢，有一个叫嗜欲，有一个叫烦恼欲。我们是欲界的人，就有这个嗜欲，就是我会需要饮食，